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三章。在这一章，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中，我们就看见路加非常清楚地来提到施洗约翰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开始来传道。他提到了当时罗马的皇帝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很容易在历史书上查到啊，也就是在公元后26到27年。然后呢，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希律呢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在这里，路加详细的注明了日期，以此呢也特别的给那个施洗约翰施工开始的时间啊，加上了一个开始的时间，也就是从在第二章中讲到耶稣12岁时候所做的事儿，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各位来想一下，主耶稣这个时候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从别的经文，别人说他这不是那一位木匠吗，就可以看到耶稣这个时候是在默默无闻的给人做木工。我们在工作与信仰小组中啊，曾经讨论过，大家说耶稣做木工会不会打出最好的家具来呢？有的说不一定，我呢认定说耶稣一定会尽他所能的打出最好的家具。这不只是一个道德的态度啊，我认为这也是在各种家具中有上帝所规定和命定的规律在里边。而主耶稣一定不是很麻木的拿这块木头只是想用它做一个工具而已，他一定是顺着木头的纹理去欣赏它、使用它，他也能够来在触摸各种各样木料的时候感受到天父创造的喜悦之情。想一想，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愿意来到天地之中过这么平凡平淡的生活有30年之久，这会不会给我们非常深的激励和鼓励啊？至少给我很深的激励和鼓励，同时啊也鼓励我无论做什么都好好做，别那个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伟大的体力劳动者，在当时的罗马的文化中啊，大家可是看不起体力劳动的，而耶稣却做这样的木工，一做就这么长的时间。当然他到世界上来是在等候天父的时间，天父的时间表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看见路加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才华又显露出来了，他就又让罗马皇帝为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来站台，然后让施洗约翰走上历史的舞台。在4卷福音书中，路加对施洗约翰讲道内容的描述是最详细的，而且他也详细的来记载了施洗约翰施工开始的年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路加是把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确是捆绑在一起，因为呢 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也是神国度拓展的那一位先驱者的宣告。因此，当这一位大先知在旷野传道的时候，路加也敏锐地指出啊，他其实就是旧约以赛亚先知书上所记载的那一位。大家知道，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是在公元前700年写下来的。那700年之后，大家早就忘了700年之前写了什么。但是路加能准确地告诉我们说啊，700年前写的，今天应验了，应验在这一位施洗约翰的身上。而施洗约翰传的道比较注重啊，回到道德律，回到上帝神圣的律法，回到良心，回到我们应该过的那种生活。不少时候我们总觉得马上想给别人一个安慰，就说哎，你犯的罪都不要紧，无论你怎么样神都爱你，我们常常这样来告诉人福音。但是路加是非常器重施洗约翰讲的道，由此也提醒咱们啊，给人讲福音的时候啊，不要一下子就略过这个律法，在分析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也不要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忙着在那边和稀泥啊。比如说人家这个家里边发生了很严重的危机，这个妻子出轨了，你呢就忙着给丈夫讲说，哎呀，你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就这个事情你还没搞明白呢，他的妻子到底怎么回事儿？他的妻子要承担什么责任？就这一切是应该有公义感、正义感的。基督徒呢，很可能成为最没有是非道德感的人，以至于跟人相处的时候啊，常常容易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啊，常常会给人带来这种，你如果要去问个青红皂白，你去问个是非曲直，仿佛就比他低一等一样。好在路加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非常清楚的给人的答案：两件衣裳的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有税吏来受洗问，父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就说，除了立定数目不要多取。有兵丁来问，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看圣经并没有反战，并没有反对人去参军，但是呢，在这里却让我们看见神的道德律是永恒不变的，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给人的尺度就刻在人的良心深处。不过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作用乃是预备人心等候耶稣基督，所以当大家以为他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是那位救主的时候，他却说，我呢只能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时的这个徒弟啊，就是弟子啊，一般的这个是给老师有很多的服侍，但是呢解鞋带一般是奴隶做的事儿，甚至连学生都不做。但是施洗约翰竟然说他就是给耶稣解鞋带都不配，你就可以看到他何等的谦卑，是不是？他也知道在他谦卑背后更是什么，那一位何等高贵。对，不要忘了这一点，就是不要只盯着施洗约翰的谦卑而忘了 耶稣基督真正的高贵之所在。那接下去那一位真正高贵的主耶稣过来受洗，主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里圣经的意思，路加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喜悦这一位耶稣基督，宣布他是他的爱子。这当然让我们想起诗篇第二篇，也想起以赛亚书，也想起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这一位耶稣基督显明他是上帝的爱子。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就说上帝的爱子这种说法，不是我们今天说我的儿子和我这种说法啊，因为我们人有肉体嘛，然后我的儿子仿佛就比我要低一等那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在圣经里边用到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就类似于有一丁点像中国古代那种天子，就说很多时候天他的意思很遥远，但是呢这个天子，天的儿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可以代表天来说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对，也就是耶稣基督可以代表上帝，因为他与上帝同等，他能把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给显明出来。就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样一个时空中，让你能明白那无限时空之外的一切神的美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被时空所局限的活物，我们怎么能够去跟无限的创造主、无限的上帝打交道？因此，除非那一位无限愿意来到有限界，但是呢，又不会局限到他的无限，影响到他的本质，所以他可以多加一个有限的这个现象在他的无限的本质之上。所以我们由此就可以来借着他的慈悲怜悯启示来理解神的心意。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真神活神。弟兄姊妹，这一点何等让我们感动，因为多少人跑那么远的路去找神，花那么多钱找神，但是呢神却来到我们中间，愿意来恩待怜悯我们，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靠着他得胜，靠着他过喜乐感恩的生活，这不都是神给我们浩大的恩典吗？因此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愿意跟人认同，所以他在人间啊取得了他的这个家谱。路加记载这个家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表明说这一位至高者，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尽管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可以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可以是人的同类，因此可以替同类来赎罪，从而呢能让我们这些不再是神的儿子的，可以因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子。路加的这个家谱跟马太记载耶稣的家谱不太一样啊，有人呢就说啊，马太记载的家谱可能是以这个做皇位的来记载的，而路加呢可能是这个血缘来记载。不过有一个学者叫诺兰，他说的最好啊，他说希利希里可能没有儿子，因而过继了约瑟， 所以路加的家谱反映了过继后的情况啊，也就是马太的家谱里边那个约瑟的家谱是他生身父亲的那个情况，而这里是他的这个过继后的这个继父的情况啊。那么他的继父后来称他岳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啊。不过一般说来啊，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女性的家谱啊，所以有人说在这里是不是就是玛利亚的家谱啊？啊，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的是确切无疑，表明上帝的恩典也是真实的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真的来到我们中间，也真的让我们可以靠他得救。